哎，哎呀，今天我们讲的这段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的9章2到8节，这个好像也是，赫本圣经给他起的小标题是耶稣改变形象啊，新译本圣经给他起的小标题是在山上啊改变形象啊，都是关于改变形象啊。我想我们特别是年轻的，我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很注重我们的形象啊，我就特别想改变自己的形象啊，主要是这儿啊，来国语堂那么多年，最明显的就是头发越来越少了啊。我去超市买了那个像一个mousse一样的，可以涂在上面，可以长出来的，但是没有用，完全没有用啊！看样子这个趋势是没有办法阻挡啊！现在有一个行业是很火的啊，整容啊，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可能是全世界最喜欢整容的是韩国啊，韩国，很爱美的啊，特别爱美韩国人啊，这个如果你对你的，我找了一个图片啊，如果你对你的鼻子不满意啊，然后你可以去隆鼻子啊，你看这个形象就变得非常的漂亮啊。如果你的眼睛觉得太小，你就去开个双眼皮啊，如果你对你的身高不满意，哎呀，这个比较困难，就穿个增高鞋垫或者穿个高跟鞋啊。可能我们基督徒不太会啊，我也不知道啊，不啊，整容啊这些，我们上年纪大的不太会这么想了啊，但是至少我们会美容啊，就是注意我们的形象。我相信，特别是姐妹啊，来教会之前啊，来教会之前，可能早上要花一点时间梳妆打扮一下啊，涂一涂口红啊，梳理一下自己的头发啊，让我们看起来更加好看一点啊，特别是我们参加主日崇拜啊，我们要不要穿得整洁一点呢？啊，要对吧？要不要打扮得好看一点呢？形象也好看一点呢？那我想，穿得整洁一点啊，打扮得漂亮一点，来到教会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是要的啊。好的形象我们都喜欢啊，但是耶稣为什么要改变他的形象呢？其实耶稣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啊，我相信大家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2000多年前也没有这个影像的技术啊，也没有照相机，也没有摄影机，所以没有留下耶稣长什么样，大家都是靠着自己的想象啊，圣经对耶稣的长相也没有描述，所以大家都看着自己的想象啊，每个国家可能对耶稣的形象啊也有不同啊。这是在巴西的最高的这个里约热内卢最高的耶稣的雕像啊，有30多米啊。不过真的长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耶稣啊，应该不是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去改变形象啊。我们看经文啊，这一段经文讲到耶稣改变形象啊，通常我们说登山变相啊，过了6天啊，经文开始说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啊、约翰啊，偷偷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啊。这一句经文很简单，但是交代了故事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啊。时间是过了6天啊，人物是耶稣的和他的那个核心的小组啊，这三个门徒一直是他更核心的一个小组，彼得、约翰、雅各和最爱的门徒约翰啊，这是人物。地点是在一座高山上啊，哪座高山呢？也有不同的讲法啊，最多的认为的是在那个加利利南端的塔波山啊，也有人认为是黑门山啊，还有人认为是美伦山，Mount Meron。 不过不管是哪座山啊，这里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是一座高山啊。高山在这圣经当中通常都有特别的意义啊。高山在圣经当中通常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上帝给人有特别启示的一个地方啊。当年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啊，摩西上这个西乃山啊，上帝向摩西显现啊。当时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呢，圣经也提到三个人啊，拿达还亚比该还有亚伦啊，拿达和亚比该三个人。所以在当时犹太人的读者，他读到高山，读到三个人门徒的时候，他很容易就想到摩西在西乃山的经历啊。摩西在西乃山也是改变了形象的，但是他不是在山上，他是在下山的时候啊。当摩西和上帝这个相遇之后，下山的时候，经文记载是摩西的脸上发光啊。他的摩西的形象的改变，不是他的五官，不是他的眼睛鼻子啊，他的身高，但是当摩西和上帝相遇之后，摩西的脸上就发了光啊。同样在耶稣这一次的改变形象当中，经文同样提到的是光啊。光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不是耶稣不是脸上发光，而是衣服发光啊。经文说衣服发光啊，极其洁白啊。他用一个颜色是白色来描绘这个光，极其洁白啊。怎么样洁白呢？马可这个圣经的作者他没有办法去描述，他只能讲了一句很通俗的话，白得不得了，在地上找不到那样白的啊，就是在地上没有那样白的。耶稣改变形象发光白到一种程度，就是地上没有那么白的。我们想象一下，在你的脑子里面什么东西是最白的呢？雪啊，像上周下的一场雪，那个是最白的。我们这里什么最白的？
白布。
白布啊，上面有黑字，这个就白了啊。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用黑的，用白的？为什么要用白颜色做屏幕，而不用黑颜色做屏幕啊？我去查了一下啊，在我们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学物理的，谁大学是学物理的？在物理学来讲啊，物体本身是没有颜色的。哎呀，我一听我说我不是学物理的，所以我说怎么可能？这橘子是黄的，没有光，你放在黑的房间里也是黄的，物体怎么可能没有颜色呢？苹果是红的，天空是蓝的，怎么可能物体本身是没有颜色呢？但是在物理学上啊讲，是颜色是一种感官的体验，是由光线的频率和波长引起的。物体本身没有颜色，物体只是反射或者吸收不同频率的光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朵红玫瑰的时候啊，它看起来是红，其实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因为它吸收了这个其他频率的光线，但是它可以反射一种颜色，就是红色，所以人眼睛看出来是红色的。你们不信，你可以去问物理学物理的啊。物体本身没有颜色，但是有光在照在物体的身上，它能够反射出光当中的颜色，所以这个物体就呈现出一种颜色啊。我们最常见的太阳光啊，有七种颜色啊，赤橙蓝绿青蓝紫啊，但是有没有黑色没有，白色也没有啊。如果这个物体对任何的光都没有反射，那么它就呈现黑色啊。如果这个物体对所有的光都产生反射，那么它就呈现出白色啊，很有意思啊。 如果上帝就是光，那么我们基督徒能够反射出多少上帝的光？一种光，一种颜色，两种颜色，光当中的几种颜色，如果一种都反射不出来，那我们就是黑色的。如果我们全部都反射出来，那么就是白色的。耶稣衣服放光极其洁白，耶稣可以反射出上帝一切的光辉。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变相的时候不单有这样一个荣耀的场景，他旁边还出现了两个人，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摩西，这两个人物在旧约当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很清楚，摩西是代表什么？代表律法，以利亚在这里代表的是先知，在旧约，整本旧约圣经结束的时候就提到这两个人物，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本圣经，马拉基书一共有四章，第四章最后的三节经文就提到了这两个人物，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的律例典章，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未来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摩西代表旧约的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这两个这么重要的人物，加上自己的师父，彼得的师父，耶稣，看到这样的场景，如果你是耶稣的弟子，你肯定也是很兴奋的，非常的激动，所以彼得也很激动，经文接下去说，他看到这个场景，师父的衣服发光，然后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以利亚和摩西在他的旁边，他就很激动，然后彼得就对耶稣说，拉比，老师，我们在这里真的好，对吧？我们在这里真好。他不但有这个语言的激动，他还有下一步的行动，他说，我可以为你搭三座棚，一座是为你的，一座是给摩西，一座是给以利亚，很兴奋的彼得是很兴奋的，太好了，这么荣耀的时刻，衣服发光，有摩西，有以利亚，还有自己的老师，自己的师父，太荣耀了，我们都想永远的生活在这样的荣耀当中。不过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第四节的经文，他说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在和耶稣说话，他们在说什么呢？马可福音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去参照其他的福音书呢，路加福音这个登山变相当中就交代了这个，他说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说什么？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他们在谈论什么？在这样哇，人都以为非常荣耀的时刻，他们谈论的是耶稣要去死，去死的事情，去世的事情。耶路撒冷要成什么事呢？我们很清楚，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去钉死，这么荣耀的时候谈论的却是耶稣要去死的事情，好像听上去不太通常荣耀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怎么会去谈这些事情，荣耀跟死有什么关系吗？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耶稣讲的这句话，他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就是上十字架的时间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你儿子也使儿子也荣耀你。彼得的思维跟耶稣是很不一样，耶稣要用受苦，要用受死来荣耀天父上帝，但是彼得呢，他不知经文说不知所云，不知道，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想我们都会这样的，荣耀的时候跟去受苦跟去受死有什么关系呢？去受苦，被鞭打，去受死，钉在羞辱的十字架上，这个好像跟羞辱更有关系，跟荣耀我们讲什么八竿子都打不到，就没什么关系，的确 不符合常理，很不符合常理啊。我们再看经文下去的时候，彼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声音啊，有一个声音从云彩当中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啊。我想我们对旧约圣经熟悉的话，就知道这个云彩当中出现声音代表一个什么意思啊？云彩，云，通常都是代表上帝的同在和护佑啊，保守啊，白天有啊云柱啊，当摩西进入会幕的时候，通常云柱就降下来啊。耶和华通常在云中降临啊，云彩遮盖会幕啊。云彩通常会让人想到上帝的同在和保护啊。那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从云彩当中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听什么呢？听耶稣的话。耶稣讲了很多话，那这里听哪一句话呢？啊，我们再回到经文的一开始啊，我们交代人物啊。耶稣和三个门徒交代了地点，高山啊，在一座山上都有特别的意义啊，这个时间就很重要啊，过了六天，过了六天，那么我们就要看，上帝讲这句话，你们要听他啊，在六天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在六天之前，耶稣第一次遇难，他的。受难和复活啊，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三天复活啊。面对耶稣的预言，彼得的反应是很强烈的。彼得就拉住他，劝耶稣啊，你不能去啊，你是耶稣，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怎么可能去受死去受难？耶稣面对彼得的反应。骂了一句很严厉的话啊，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啊。”当耶稣第一次预言受难和复活，过了六天之后，耶稣面对彼得的这种的迷惑啊，带着彼得和雅各来到一座高山。变了形象这好像是彼得想要的样子想要的一个场景所以彼得对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很喜欢的。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不过我们把这两段经文连接起来去思考然后这个一个声音从云彩当中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彼得是对耶稣的受死受难去受死是很不理解的，但是在上帝的声音当中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听他耶稣将要去受死受苦受难弟兄姐妹，神其实不但是在提醒彼得、约翰、雅各你们要听他，他同样在这里提醒我们在这段经文之后耶稣对众人对在场的很多的人我相信也包括我们，还有门徒，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如果有人要跟从我的话，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而不是在高山上活在一种好像的所谓的荣耀里面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耶稣要改变形象要改变生命，你们要听他，而不是听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一个荣耀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很风光的生命在人前在人后非常风风光光的一个生命，一个顺风顺水的生命我们什么都顺利，神有很多的祝福一个荣华富贵的很多的财富的生命这个是一个世界告诉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一个以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生命 那这个世界同样告诉我们的外表很重要啊，你的鼻子好不好看，你的眼睛大不大啊，这个电视电影当中啊，很多的演员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外表的美丽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人看到你外表的美丽的时候，人家都会来赞扬你啊，都会来哦，你的形象太好了。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成为耶稣的门徒，要有内在的生命，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荣耀的生命，一个新的形象，是一个舍己的生命，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一个新的形象的生命，是一个背十字架的生命，一个抛弃老我的生命啊，一个被自己的罪被啊福音对付过的生命啊，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啊。什么是真正美丽的形象，弟兄姐妹？从内而外所绽放出来的生命的品格啊，那是一种最美的形象。有句话叫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如果一个物体它对所有的光都不产生任何的反射啊，这个物体就是黑的啊。但是如果一个物体它可以反射所有的光辉，那就它可以呈现出完全的白色。上帝的光就是从耶稣的身上反射出来，所以极其洁白，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这样的光，找不到这样的极白的颜色。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反射出耶稣多少的光。我们可能对我们自己的形象不太满意啊，我们也想改变形象啊。那这个脱头发的啊，小眼睛的，鼻子不太挺的，我听说现在可以去国内植发啊，种头发啊，种头发可以种的重新长出来啊，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在生命的改变啊。我们很喜欢吃鸡蛋啊，我们经常国语堂经常吃茶叶蛋啊，鸡蛋敲从外面敲碎以后，你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形状的鸡蛋啊，用煎的可以做成荷包蛋啊，用炒的炒鸡蛋，还有这个茶叶蛋啊。但是从外面看出来的只是外表的形象，它没有生命，那从里面绽放出来的它才是生命啊。破茧成蝶啊，毛虫啊，毛毛虫变成茧，茧突破了这个壳，才会变成美丽的蝴蝶。这样的形象才是最美丽的。耶稣在高山上改变了形象啊，在这里改变形象这个词用的是希腊文 metamorpho 啊，这个词英文翻译成 transfigures。变形啊，变改变了。那在这个词同样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2节，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说，我们信徒同样能够经历这样的metamorpho 这个改变啊。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改变我们的形象，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只要心意更新改变我们的形象，这个从内而外的改变才是最美的形象。不是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白啊，人变得更瘦，身材更好，这些都好，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啊。外表的美丽是很肤浅，是很短暂的啊！我不是说美丽不好，但是这不是我们追求的重点。生命的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内在生命的美丽才是最经得起人看的。 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来改变我们的形象，彰显出上帝的荣美？我们信耶稣以后，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都改变了。我们原来是很喜欢占人家便宜的啊，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愿意吃亏了啊。我们原来是很喜欢发脾气的，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可以学会忍耐啊。我们原来吵架的时候，我想都想赢啊，现在我们可以接受我们可以输啊，我们可以学习退让啊。原来我们都喜欢人家来向我认错的啊，现在我们可以谦卑的去向别人认错。原来我们希望更多的获取，现在我们可以拿出来奉献给弟兄姐妹，奉献给教会，奉献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原来我们更注重的是我们外表啊，口红涂的多好看，衣服穿的多好，我们头发整理的多好，我的西装穿的多漂亮啊！但是我们现在更注重的是我们内在的形象。我讲这个，我盼望我讲到的那个人他不介意啊。上一周我们下大雪，很大，哎呦，家里面的车子都开不出来啊，那天需要主席的服侍啊，我就问一位姐妹，我说，哎，你今天可不可以临时的做一次服侍呢？她说我今天形象不太好，因为呢那天开车很危险，她不敢开车，所以呢她要从家走到教会要走1小时20分钟。然后他肯定穿的很多嘛，因为很冷，外面下雪，穿的很多，然后走了1小时20分钟，肯定是大汗淋漓，对吧？乌头垢面，形象的确不太好，可能是但是一个愿意服侍人，一个愿意服侍上帝的形象啊，才是最美的形象啊，一个生命被改变的形象。才是神最喜悦的形象啊！耶稣为什么要改变形象啊？其实耶稣改变形象真正的发生早在伯利恒啊，已经发生了啊。耶稣他本是神，他有着无比的荣耀的形象，但是他却取了卑微的人的形象啊。正如腓立比书2:6啊，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最低微的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甘心情愿地成为人的形象来拯救我们，但是我们这些世人呢？因为看到他不是神的形象，他是人的形象，我们就不认他是神，很可笑啊！在登山变相中，耶稣只是重新取了神的形象，让我们有信心看到他本来的形象，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一点点将来天上的荣光。那我们更加确信的是，耶稣他就是上帝，耶稣他就是神。弟兄姐妹，我们人本来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但是人犯罪之后呢，每一个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上帝有怜悯啊，他赐下耶稣基督，改变神的形象，变成人的形象。以至于我们信耶稣的人，耶稣的生命可以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可以被改变，我们也可以折射反射出耶稣的光芒，我们也可以效法耶稣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得到耶稣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才是最美的生命，远远胜过那些穿得很好看打扮得很好看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才是一个真正的上帝创造人的一个生命，远远的胜过那些只有家道丰富的那些生命。物体本身没有颜色，但是有光照在上面，它能反射出其光其中的颜色。我们人本身没有价值，但是我们可以见证耶稣的生命，我们可以活出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可以活出耶稣的生命。关键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光从哪里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要听他，受苦受难受死也是一种荣耀。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改变我们自己的形象。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光照亮了我们的生命，才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有盼望。求上帝帮助我们可以反射出你照在我们身上。